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你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求你来祝福你的教会，主啊，按照你所应许的，主啊，加添得救的人数，主啊，让你的教会充充满满，主啊，充满了你自己的丰富，充满了你自己的同在，主啊，求你来高牧孩子，主啊，也求你祝福你自己的儿女，亲自的来牧养他们，主啊，让我们里边的力量刚强起来，主啊，让我们看见你永恒的召唤，主啊，让我们明白，主啊，你在地上的旨意，主啊，让我们充充满满的得着你一切的丰富，主啊，愿你的教会充满了你的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啊，我们今天讲这个题目哈，叫做属天是神旨意的奥秘。啊，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保罗在这里讲到了他的事工的计划，就是他前面要怎么样来事工，神怎么样来带领他。啊，我就想到这一段，我们可能会花一点时间来讲，怎么样来明白上帝的心意。就是在我们的工作、家庭或者是侍奉里边，我们怎么样来明白上帝的心意和他的带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今天我在讲怎么样来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要来讲哈，为什么明白神的旨意是那么样的重要，这个是我们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如何来明白神的旨意，为什么明白神的旨意是那么重要。所以在讲这个之前呢，我们先要讲到中国人在明白神旨意的事情上可能的会有的几个重要的一个问题。中国人许多年，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许多年受佛教或者各样迷信的这些东西的影响，很喜欢求签问卜，为的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能够逢凶化吉。所以中国人非常喜欢算命，想要知道自己前面的命运是顺利、是成功、还是困难、还是挑战。中国人特别喜欢看日子，一本黄道吉日的迷信书，什么日子不能做什么，什么日子能做什么，你做了那日子能做的，你就会顺利就吉；你做了那个日子不能做的，你就逆就困。所以这是中国人的生命里边一个很深的一种 mentality。所以中国人特别喜欢这些东西，中国人还特别喜欢数字，房子要888，车号也要888，手机也要888。听说啊，这个香港的一个888的这个车牌啊，要卖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我跟他说，我说你不要买那个，你留这个钱你就888了。所以中国人结个婚也要算八字看日子，中国人特别喜欢看风水，买个房子所有的东西都弄好了，最后请风水师来看看，风水不好就不买了。买墓地也是同样的，所有这些东西、这些文化、这些深层的这些概念、这些东西的背后，它的理念 他的理念都是中国人生命里边很深的，想逢凶化吉，通达顺利，成功发达，避祸遇福，这个是所有中国这些看日子、看风水、算命、求签问卜，所有这一切最后的那个生命里边最深的那个 mentality， 最深的那些理念，就是为了逢凶化吉、顺利通达、成功发达、避祸遇福。这个是中国人生命里边非常根深蒂固的一种民族性的一种文化。当然我相信外国人也是差不了太多，但是中国人这方面好像非常非常的清晰。所以当中国人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会把同样的一种心态、同样的一种理念、同样的一种观念带进到寻求神旨意的这种事情上面去。弟兄姐妹，我再讲一遍哈，中国人的这个逢凶化吉、通达顺利、成功发达、避祸遇福的这种很深的这种民族性、这种根深蒂固的概念，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很有可能会把同样的心态、同样的理念、同样的观念带进到寻求神旨意的这件事情当中去。所以为什么要寻求神的旨意？可能在我们心里边最深的地方，在我们心里面最深层的那个动机，是为了逢凶化吉，是为了这一生能够通达顺利，是为了这一生能够成功发达，是为了这一生能够避祸遇福。所以当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带着这样的一种心态、这样的一种动机、这样的一种为了这一生的祝福、为了能够蒙福、为了通达顺利、能够逢凶化吉、避祸遇福的这样的心态来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上面会碰到许多的难处。但是当我们看保罗的人生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在保罗的人生里边好像很少发生。他的一生充满了许多的难处，充满了许多挑战，充满了许多的苦难。所以我们要重新的来定位，重新的来更新我们心里边最深的那些东西，好让我们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来寻求上帝的旨意，我们如何来明白神的旨意，神旨意里边最深的最高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你读好，当神呼召保罗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当神借着亚拿尼亚告诉保罗这些事情的时候，保罗深深的知道他是一个被拣选的器皿，他是上帝所召的一个器皿，在母腹中就被上帝分别出来了。神给他一个工作，是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上帝的名。然后接下来神又借着亚拿尼亚告诉保罗，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所以当我们明白后一段的时候，明白前一段神要呼召保罗，让他成为一个上帝手中荣耀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上帝的名，然后接下来的第二段，神借着亚拿尼亚告诉保罗说，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这地方讲到必须要受许多的苦难。所以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明白，难道受苦是遵行一个人遵行上帝的旨意、顺从上帝的旨意的结果吗？弟兄姐妹，这段经文非常挑战我们中国人的固有的很多的文化和观念。如果保罗明白了他是上帝所选召的器皿，他要在外邦人、在君王、在以色列面前宣扬上帝的名， 但是神也告诉我，当你遵行这一生顺从在上帝的旨意里边的时候，你必须的，你要受许多的苦难。弟兄姐妹，这些东西对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会心态会有许多许多的挑战。当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当我们愿意跟随神的时候，圣经在这里讲到是必须要受许多的苦难。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里面，他特别讲到他受的苦。显然当保罗讲到他被棍打了多少次，他被石头打了多少次，他在深海里边，他又饥又渴又饿，他多次不得睡，他受这个的苦，受那个的苦。显然当保罗讲这句话，他知道主对他所说的那个呼召，主所说的在他身上是应验的。那么如果我们带着我们中国人所固有的那种算命逢凶化吉的观念来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有没有一种勇气能够走上去呢？我们有没有生命中有没有一种顺服，有没有一种殉道的精神能够走上去呢？我们还会不会愿意接受上帝在我们生命里边那个荣耀的呼召呢？就好像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来到人间，他成为一个人，就是为要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当他马上就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在科西玛尼园祷告，他说，天父啊，如果可以的话，请将这杯挪去，但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生命里边，如果我们真实的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如果我们这一生真实的愿意顺从他的呼召，愿意走在他的后边跟随他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中国人固有的观念，固有的这些文化会受到极严重的挑战。所以当我们看保罗去罗马的旅程的时候，他写罗马书还没有去罗马，当我们看保罗最后他要去罗马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整个的旅程非常的令我们吃惊。首先我问一件事哈，也许在我们生命里面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挑战的时候，遇到艰难的时候，你可能会怀疑这是不是神的旨意。所以我在讲这件事之前，我要问大家，保罗去罗马是不是神的旨意？是不是神的旨意？怎么样能够知道保罗去罗马一定是神的旨意呢？我们一起翻到《使徒行传》第二十三章，好不好？《使徒行传》第二十三章，在新约的127页，《使徒行传》第二十三章126页，新约的126页，我们从第十节看到第十一节，新约的126页。我来为大家读一下，从第六节哈读到第十一节哈。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魔鬼魂，法利赛人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那是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当夜当 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你看这段经文哈，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保罗在耶路撒冷 对着很多的犹太人在那里做见证，结果呢，这些犹太人呢都不接受保罗所说的，想要杀掉保罗。保罗呢就被千夫长呢给救了出来。第二天呢，保罗特别的在犹太的公会里边受审问，所以这段经文就讲到保罗呢看出一半是法利赛人，一半呢是撒都该人。保罗呢就说我是法利赛人，我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他说我站在这里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因为他们的信仰不一样，所以就大大的争吵起来。千夫长呢怕保罗被他们给扯碎了，就吩咐兵丁呢下去呢把保罗给抢了出来。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保罗当夜是整夜的都在祷告。所以当夜主耶稣在保罗的生命里边可能是第二次向保罗显现，在他生命里边一个极大的艰难里边，在极大的恐惧里边，在极大的挑战里边，主复活的主又再一次向保罗显现，第一句话就说你放心吧。显然保罗里边是有很多的 tension， 他里边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恐惧。然后主耶稣就跟他说，他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主耶稣复活的主耶稣再一次的站在使徒保罗的旁边跟他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在这一段话里边，我们非常的清楚的知道，主再一次的向使徒保罗显现，不仅讲明了神的心意，也给了保罗一个应许，就是你一定会去到罗马的，无人能够拦阻，这是神在你生命里边的一个应许，也是神命定要成就的一个旨意。所以保罗就明白了神的心意是让他去到罗马，不仅去到罗马，可能还要站在君王的面前，要在那里为上帝来做见证。所以保罗去罗马是神的旨意，保罗明白神的旨意，但是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的往后读，你就发现虽然主给了他这个应许，但是呢保罗很快就差点要被杀，然后保罗就被送到了凯撒利亚，在凯撒利亚的监狱里面一待就待了两年。当时的巡抚常常把保罗提出来审问他，跟他讲话，但是就不放他。两年以后换了一个巡抚，终于把保罗送到罗马去了。但是保罗上了船了以后，你会发现船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徒行传第27章第13节到44节记载了保罗在船上大风大浪，那个船就好像在海里边在那里飘，多日不见日头，狂风巨浪，极其的危险，所有的人都觉得要丧命了，不可能会生还的。所有的水手，所有的人把所有的货物都抛到海里边去，星辰多日不显露。但那个时候主圣经上讲，主又派了天使再一次的告诉保罗说，你必定会到罗马去的。然后第二天保罗就出来说，我的神告诉我，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去罗马，只是这个船会被破坏掉。然后保罗说，我信上帝怎么说，事情就必定怎么成就。最后发现所有的人都得到了拯救，他们去了一个荒岛，然后最后换了另外一条船，终于到达了罗马。当保罗在一个荒岛上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所有的人都在那里生火要取暖，保罗也捡起一捆柴来，突然一条蛇因为热的缘故出来咬住保罗的手，一个毒蛇，保罗一甩就把蛇甩进了火里面去。所以我们了解哈，保罗去罗马100%是上帝的旨意。 百分之百是上帝的心意，但是保罗去罗马遇到了无数的艰难，无数的挑战，常常是在死亡的边缘里边，大海的风浪，毒蛇的咬，犹太人想要杀他，但是最后保罗终于到了罗马。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从保罗去罗马的这一段的经历里边，我们看到这是神的旨意，但是神的旨意却遇见这样多的艰难、苦难、危险、痛苦。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寻求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的一些固有的思维的模式，固有的一些观念，我相信我们在面对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改变的。不是我们所说的神的旨意，如果是神的旨意，就一定你这一路完全的通达顺利，逢凶化吉，避祸遇福，点石成金。如果我们带着这种心态，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怀疑，我们会要挑战，我们的固有的模式会被破碎的。弟兄姐妹，如果不是明白神的旨意，不是通达顺利，不是逢凶化吉，不是避祸遇福，不是点石成金，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明白神的旨意呢？我们为什么要寻求神的旨意？到底什么东西是我们基督徒里面最深的那个动机和想法来寻求神的旨意呢？我来为大家读几段圣经哈。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说，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说，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与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斩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寻求神的旨意？当我们读这七段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一直在讲一件事情，有福了。我们中国人寻求福，上帝也要赐福，但是什么是上帝眼中的有福呢？圣经很多的地方都讲福，但是神眼中真正的福是什么？我总结了一下这七段圣经，神说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弟兄姐妹，如果天国是你的，你就是有福的。神说有福了，因为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弟兄姐妹，如果人逼迫你、辱骂你、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神说你有福了，因为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神说有福了，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得着生命直到永生。这是有福的。神说有福了，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神说有福了，主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因为那是复活的喜乐，他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有福的人是得着复活的喜乐，坐在宝座上与主同坐王的喜乐。有福了，那取了奴仆的形象，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神就将他升为至高。有福了，那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我们那得着极重无比永远荣耀的人是有福的。有福了，那认识到草必枯干，花必凋谢，美容必消灭的人有福了，那认识到外在的富足也会衰残的人是有福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题目，讲到属天是神旨意的奥秘。当我们的 mentality， 当我们的眼光，当我们的心态，当我们的价值观完全是属地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是逢凶化吉，避祸遇福，我们追求的是这一生通达顺利，我们追求的是这一生所有在这个世界上的 gain。 你会发现神的旨意对我们来说似乎成为了一个奥秘。当你明白所有这些神旨意的时候，它的奥秘、它的有福、它的价值所在都是在于属天。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旨意我们就会看得清楚，我们就会看得明白，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艰难险阻。因为当你行在神旨意的时候，撒旦恨恶你，世界要抵挡你，甚至你的肉体都与你为敌。这个世界是与上帝为敌的，弟兄姐妹。所以一个人行在神的旨意里边，会遇到那么多的难处，那么多的艰难，那么多的苦难，但是上帝说你有福了。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经文，看到这些经文，我们就能明白什么是神眼中的有福。在神的眼中，是以永生为最大的福分的。所以哈，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看，所有的一切价值、一切的导向，都是以永生为导向的。主耶稣没有说我就是道路顺利和成功，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成为亿万富翁。主耶稣从来没有讲过这些话。在神的眼中，是以永恒的赏赐为福的。
那是存到永永远远的。如果我们按世俗的眼光看保罗，他一生遵行上帝的旨意，他在殉道前，如果我们按世俗的眼光来看，保罗在殉道前他是非常失败的。保罗没有钱，保罗是在罗马的地牢里边，保罗写信请提摩太把他那件外衣带来，显然保罗在冬天里面非常寒冷，他想到他还有一件外衣，他请提摩太帮他带来能够取暖。保罗没有自由，保罗没有朋友，保罗没有朋工，保罗连弟兄姐妹都不见了，最后保罗被砍头。一个一生为主发光，一生遵行上帝的旨意，最后难道安达不是在监狱里面吗？最后安达不是没有钱，没有取暖的衣服，连童工都没有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从世俗的眼光来看，你发现你不明白，但是你如果从属天的眼光你来看保罗的时候，保罗是最有福的一个人。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仗我已经守住，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哎呀，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从属天的眼光，你看斯提凡，从属天眼光看保罗，这是人类历史里面最有福的一群人。所以保罗，我们到天堂里面，你可以看到保罗头戴荣耀的金冠冕。哎呀，你认不出来，你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保罗。哎呀，真是好，跟保罗好好谈谈，感谢赞美主。所以弟兄姐妹，在神的眼光里边是以永恒的赏赐为福的。你看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也是一样，他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的，外衣被撕开，里衣被拈阄，就剩下里面最里边的那个内衣，他是最穷最惨最卑微的。但是主耶稣是宇宙，整个宇宙都是他的，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所以圣经上讲神将他升为至高，他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一切的受造之物无不屈膝在上帝的面前，无不屈膝在主耶稣的面前，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在神的眼中是以生命的更新磨成主的样式为有福的。弟兄姐妹，你在家里面有没有受逼迫？如果你在家里边受逼迫，你会发现你真的是有福的，真的有福。最近就有一个姐妹在家里常受逼迫，结果现在逼迫她的人要信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真的是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边，如果我们从属世的角度来看的话，很多的时候真的不明白。但是如果我们从属天的角度，你可以看到神把你放在那里是要在让你在那里做一盏明灯，在那里照亮黑暗的人。黑暗想吞噬你，想扑灭你，但是神却与你同在，要在那个最黑暗的地方让你成为一盏灯，要在那里照亮黑暗中的人群。我相信远志明牧师也是同样的。你看当他讲他的婚姻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说就是因为我太太，所以我才会慢慢的走向成圣，对不对？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从有些角度来看，你死活就是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在从生命的角度来看，保罗说外体虽然毁坏，但是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你会发现你的内心越来越圣洁，你的内心越来越渴慕属天，你的内心越来越执着于主，你的内心充满了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勇敢，上帝的谦卑，上帝的慈爱，上帝的饶恕。真的有的时候我听到有些见证，我真的是感觉吃惊，你知道吗？逼迫你的人你能够为他祷告吗？但是上帝就在你那个环境里边给你放上一个常常逼迫你的人，你能够为他得救来流泪祷告吗？大部分的人都不可能的，我知道我不可能。 因为还没有这样人这样逼迫过我，你知道吗？但是当一个这样逼迫你的人，主的爱充满你，你能够为这样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你知道那是有福的生命，那就是十字架上主耶稣所发出来的生命。主耶稣已经把十字架上那个最美的人类不可能有的生命已经加给你了。这种人在上帝的眼中是宝贵的，那是圣洁的器皿，那是尊贵的器皿，因为神看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种心态一定要改变的。前两天有一个姐妹来到我们中间啊，她现在已经回上海了。当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她就问我，她说我还是单身，我还没有结婚，她说怎么样来明白神的旨意。我跟她说，我说你想明白神的旨意，你想结婚，是不是你想你想神给你预备的这个是特别爱你的，哎呀特别有钱的，然后马上已经给你买了一个豪宅，然后他特别温柔，他回到家不仅工作他还帮你做饭，然后呢哇你每一天都在 shopping， 然后你把自己打扮的简直像公主一样，然后这个丈夫好一点脾气都没有，从来不会向你发火，他自从跟你结婚了以后他就忘记了自己的妈妈，他从来没有再提过妈妈，你们两个从此以后就过着天堂，哎呀这个公主和这个王子的幸福快乐的生活。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圣经上一句话，保罗讲的一句话，他生命里边最闪光的一句话，保罗说，他说我凡事都不求自己的益处，他说我凡事都求别人的益处。弟兄姐妹你明白吗？当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这个姐妹所有心里面所想的都是自己的益处，这个世界给我什么益处，我去一个公司工作，这个公司给我什么益处，甚至我来教会，这个教会要给我什么益处。弟兄姐妹，神要改变我们的 mentality。 弟兄姐妹，我结婚，我现在相信只有一个益处，就是为了我太太祷告，只有这一个益处，这是神更新我了以后，你要为他永不止息的祷告。弟兄姐妹，这就是益处。如果你想的益处都是回到家哇四菜五汤，四菜一汤，四菜，对不起啊，四菜一汤，哇这个太太马上把拖鞋都给你放好了，有的人洗澡水都放好了，这种事情从来不可能发生的。你就知道神要改变我们，因为我们的心态就是要求自己的益处，对不对？当你得不到益处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婚姻没有价值，但是它的价值不是从属地的眼光来看，它的价值是从属天的眼光来看，因为从属天的眼光来看，神正在造就一个不为自己的益处而活的人。弟兄姐妹，这是多么伟大的生命和信息，弟兄姐妹，这真是多么伟大的生命和信息。圣经上的每一句话都是上帝的话语，这是多么伟大的生命的信息。所以爱是什么？他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乃是求别人的益处。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24节他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第33节又说，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弟兄姐妹，生命中的自我中心被改变了，神可能会用婚姻要来改变你生命中的自我中心。很多的姐妹哈，在家里边父亲哈真的是把她捧得像掌上明珠，你知道，所以她嫁过去以后她还觉得自己是公主，但是在这个婚姻里边最后磨成一个仆人，这个是神旨意，这个是神的奥秘。所以你受那么多苦，你慢慢的要明白，要从属天来明白神在你生命里边所做的工作。因为只有一个仆人才会让别人得益处的， 公主永远都是从求自己的益处的，因为她是自我中心的一种生命，是极端自我中心的。弟兄姐妹，神要改变我们，要成为一个祝福的器皿，要成为一个施恩的器皿，要让上帝的爱透过你，上帝的光透过你，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生命透过你，来流向那不幸的世代。所以弟兄姐妹，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福音的益处，我们必须要看到神旨意的奥秘，我们必须要顺从，寻求他的旨意就在于此。一切都是为了永恒，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明白，神是以永恒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事情的。神是以生命的角度，永恒的荣耀的赏赐来看所有的事情的。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因此当我们信了主了以后，弟兄姐妹，我们走的一条路，虽然你不明白，但是你越来越多的读圣经，你会发现神带领我们走的一条路是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的道路。基督徒走的是一条窄路，这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讲的，但是它却是一条永生的路。基督徒走的是一条跟随主的门徒之路，基督徒走的不是一条世人认为通达的道路。箴言第十四章第十二节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成为死亡之路。基督徒走的不是一条满足自己顺从自我的路，而是一条服侍主荣耀神满足上帝的路。基督徒走的不是一条以自我为中心的路，我们的人生是以上帝为中心，因此它必定是一个以服侍主，主在哪里我们就要在那里服侍他的一条路。基督徒走的路不是一条我们走自己喜欢的路，让神来帮助我们达成我们人生目标的路，而是一条被上帝差遣的路。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基督徒走的路不是一条体贴肉体，体贴己意，体贴仁义，我们走的一条是体贴圣灵，顺从上帝的人生。但是走这条路的人，主给我们应许，他说什么？我要在沙漠中为这样的人开江河，我要在旷野中为这样的人开道路。因此基督徒走的一条是有上帝同在的路，我们走的是一条荣耀的道路，我们走的是一条最美的路。可能有痛苦，有征战，有迷茫，有损失，但是跟随主顺从主必定是一条最终得胜的道路。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路就预表了基督徒的人生道路，那是一条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进迦南，最后得胜利得荣耀的路。弟兄姐妹，这是一条蒙救赎的路，是一条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路，是一条脱离撒旦奴隶脱离罪的路，是一条侍奉神的路，是一条神子民才会走的路，是一条在旷野里边被磨练的路，是一条主为我们征战进迦南得产业的路。它是我们的人生唯一的一条得胜的路，就是跟随主的路，顺从神带领，顺从神旨意的路。弟兄姐妹，因此认识神的带领，认识神的心意，跟随神的脚步，对基督徒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下一回 会讲从使徒保罗看他侍奉的道路里边，在人生里边怎么样来明白神的心意。